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5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在昨天5月21号，北加州有很多间邮局非常罕见的在星期天还要开门营业，主要是因为他想要提供为 passport fair 更新护照这样的服务。所以想要更新自己护照的美国人呢，是可以提前预约，也可以到现场来排队。为什么会出现啊，在星期天也会有人要排队去更换护照这样的现象？当局是说，疫情结束了，想要旅行的人就越来越多。大家是纷纷啊，在工作日的时间来申请这种护照更新的业务的预约，但是排的队伍是越来越长。于是呢，美国邮局就开放了星期天，在星期天也就可以申请护照业务了。那么除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5月21号，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天也是有同样的服务的，5月28号、6月4号和6月11号。很多的邮局也会举行 Passport Fair 这样的服务。旧金山、San Mateo、红木城、圣荷西、Sunnyvale 和 Campbell 这些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服务。同时呢，邮局也在提醒公众说，填写申请表的时候啊，一定只能用黑色的墨水，墨蓝的也不行哦，一定是黑色的墨水。而且还要带上公民身份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一定是原件和复印件啊。还有呢，就是申请人 ID 的正反面的复印件，一定是正反面啊。否则的话，千万不要辛辛苦苦排了很长的队伍，然后发现证件没带齐，那就比较悲催了。所以就是黑色墨水，然后就是公民身份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然后是 ID 的正反面的复印件。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在今天副总统贺锦丽会来到湾区，主要会讨论半导体研究和开发一些相关的议程。这次贺锦丽会访问 Sunnyvale 的应用材料公司，来讨论半导体的研究和开发。之前我们有给大家报道过，白宫呢已经向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投入了2800亿美元了。在去年的12月份，应用材料公司宣布在 Sunnyvale 会建立下一代的研究中心。那么这一次副总统贺锦丽的到访会给应用材料公司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更新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跟踪报道。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在今天的凌晨，在 Sunnyvale 101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多车相撞事故，结果有三个人死亡，五个人被送往医院。事情是发生在今天凌晨大约在0点30分左右。事发的时候，有一辆皮卡正在向北行驶，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这辆皮卡呢就撞向了高速公路的中间隔离带，然后呢另外四辆汽车就相继撞向了这辆皮卡。这个事故看起来还蛮严重的，有人死亡，主要是其中有三辆车啊，一开始它是被碰撞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司机就从车里要走出来，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辆车就撞向了这些走出来的司机，其中有两辆车还直接越过了中间的隔离带，本来是在往南行驶的车道上行驶啊，直接是越过了隔离带跑到了南行的车道上。这个事件发生后呢，南向和北向的101高速在 Sunnyvale 这一个路段大约就关闭了9个小时，在上午9点15分才重新开放的。这是一起事故，让人感到非常的难过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还是不要着急啊，从车里出来，一定要确保前后左右是安全的，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当然要尽量的啊，还是要缓慢的行驶。不管怎么说，缓慢行驶就可以让发生任何情况下都有足够的时间去控制，可以去应对啊。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在湾区有19家餐厅获得了米其林指南荣誉这样的称号。米其林指南呢，它每年的检查员都会在加州寻找一些最好的餐厅，然后会把它们列在名单上。这个名单就是米其林非常著名的餐饮指南。那么最近啊，这些检查员把19家餐厅加入到了新的餐饮指南上，每一家都在湾区。我们来看一下，可能大家都了解过米其林指南哦，在米其林指南这个名单上可以获得一席之地的，被烹饪界是认为的确是不错。那么这些餐厅啊，非常幸运，它就可以期待大量的预订啊， 还有一些路过公路旅行者的大量的涌入，也就是说生意就会很火爆。那我们来看看最新加入的这些湾区的餐厅有哪几家哦。这次被列入其中的呢，有一些日本餐厅、中国餐馆，还有一些韩国餐厅、泰国餐馆。在旧金山就有9家，奥克兰有5家，圣荷西有2家， San Mateo 有2家，纳帕呢也有2家。在 San Mateo 的一家叫做 Breakwater Barbecue， 听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听出来，它是一家烤肉店。还有一家叫做 Kajikan， 这个呢是一个在 San Mateo 当趟的一个日本店，主要有销售一些面条，应该是和日本的拉面相关的。我们再来关注在三号塞的两家哦，一家呢是在北三号塞，叫做 Leo， 这是一家埃塞俄比亚的餐厅。这家餐厅啊，它提供一些清淡的、比较独特的埃塞俄比亚美食，比方说用一些金枪鱼来代替牛肉，还有一些蔬菜饼，还有一些蔬菜汤。另外一家在三号塞的餐厅呢，是一家葡萄牙餐厅啊，叫做 Paliscos。当然了，葡萄牙餐厅嘛，就一定会有葡萄牙风味，它采用了一些进口的食材，有点像家庭式这样的乡村风格的做法，有传统的玉米面包啊，鳕鱼炸丸子啊，还有一些比较鲜嫩的章鱼沙拉。我们再来看看旧金山的这九家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旧金山的一个华人餐馆啊，叫做 Hong Kong Look Bistro， 应该是一家香港的餐厅。在这里呢，主要是一些家庭和商务人士比较喜欢来，主要是有一些有浓汤啊，还有蟹肉小笼包啊，还有上海饺子，然后还有一些脆皮烤鸭，还有香喷喷的清蒸鲈鱼，当然甜点还有一些芝麻球啊、蛋挞、芒果布丁这样的甜食。在旧金山的一家韩国餐厅呢，叫做 Sorogan， 是一家韩国餐厅。当然日本餐厅也有两家，一个叫做 Knob Hill， 是一个卖寿司的，还有一个呢叫做甘草堆里面的面条，也是一家面条店，也是日本开的。据说啊，甘草堆里的面条这个餐厅，它是在 Richmond 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的建筑里面，然后是整个旧金山非常难预定的餐厅之一，主要是做拉面，也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它独特的地方啊，在于它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都提供一些特定餐，而这种特定餐是不在餐厅的名单里的，它是取决于季节性啊，还有厨房的创意，所以呢就会给来这里的客户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查一查米其林店哦。在湾区这个地方美食还真的是很多，这也是我们住在湾区的人的一个福利哦。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稍稍有一点让人小尴尬啊，是说加州有一个高中呢，他一个跨性别的选手在女子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但是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事情呢是发生在上一个周六，有一个跨性别的选手，这个人叫做雅典娜·莱恩，他在加州的都柏林举行的加州锦标赛的预选赛女子1600米长跑的决赛中获得了第二名。然后莱恩就会晋级在下个周举行的加州校际联盟州田径锦标赛。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是呢有一些女性在比赛中就拉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保护女性运动。结果网络上呢就有一段视频啊，说这个保安呢就追赶着这些举着横幅的抗议者，就是抗议者拿着横幅在前面跑，保安就在后面追。那么归根结底，这种事情呢是和参加赛事的这样的规则相关的。从2013年开始，加州的校际联盟一直就有着性别认同参与的规则，上面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机会以符合他的性别认同的方式来参加加州校际联盟的体育或者是活动。原话说，运动员可以参加和他们的性别认同或者是最一致表达的性别相一致的项目。一旦这个学生被授予参加和他的性别认同可以一致的运动项目的资格的话，那么这个资格就会持续在这个学生的参与期间都是有效的，不需要在每个运动季啊或者是每个学年去更新。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跨性别者，他觉得自己是个女性，那么他就可以参加女性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只要申请一次成功，就没有必要每年都去申请。那么对于这种现象，有网友就在推特上说每个为这个决定去鼓掌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在参加比赛的人的父母都是有责任的。这名网友认为说，他必须有立场来抵制这样的规则，他认为这个规则是非常的不公平啊。 那么其实这个现象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它是某些规则以下的一个衍生品。就是当你认为这种规则它要成立的话，它就会相应带来这样的现象。就比方说，如果一个男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那么他现在就参加女性的长跑项目，然后他还获得了第二名。如果把这个规章制度给他推翻了，说好，这个规则我们不再用了，那么这个规则是由哪条法律而引申而来的？是不是意味着这条法律也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呢？所以这就是让人非常尴尬的地方啊。就有人在说，制定一条法律的时候，或者一个事情做出一项决定的时候，不是说想当然的理论上应该怎么做，而是应该看看它实际上在社会应用中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